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坎贝尔马昭旭会谈，防止美中冲突。特朗普封口费一案被判有罪。
The real verdict is going to be November 5th by the people.
香港法院判泛民主派串谋颠覆罪成。
希望呢个系今日焦点所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多谢大家多年以来嘅关心。
投资半导体大基金登峰造极，习近平是否信心爆棚？
预料他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这未必是可以顺利成功的。
习近平来挂帅的，对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工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唐纳德·特朗普封口费刑事案审判的陪审团星期四5月30号做出了有罪裁决。陪审员们判定特朗普受到的所有34项指控均告成立。本案的核心问题是给特朗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支付的封口费的报销。科恩向承认电影演员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以换取他不要公开谈论他所宣称的2006年曾与特朗普有过艳遇的说法。这些指控的最高刑期是4年监禁。特朗普否认有任何过犯，并坚称无罪，肯定将成为共和党提名的2024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后说，这一判决是可耻的。这是美国历史上针对总统的首起刑事案。美中关系方面，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星期四5月30号在华盛顿接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双方此次会谈的目的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防止误判和意外冲突，特别是在紧张时期。下午晚些时候，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另外一年一度的亚洲最重要的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5月31号到6月2号在新加坡开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都将出席会议，并计划举行两人首次面对面会谈。
Because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press freedom.
香港民主派人士、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5月30号说，香港现在已经缺乏新闻、言论、集会自由。14名泛民主派人士当天被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两人无罪释放。多国政府和人权团体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判决表示谴责和强烈反对。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与您分享有关香港宣判14名泛民主派人士的详细报道，敬请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30号在布拉格与捷克国防部长切尔诺霍娃会晤时表示，团结的北约更能够阻遏侵略。布林肯说，我们的联盟根本性的前提是一个成员受到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这对潜在的侵略者发出了强大的信息。如果他们要攻击我们其中的一员，他们必须要面对我们所有的成员。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洙氏5月30号谴责朝鲜向韩国投送垃圾气球。他说，朝鲜政权以野蛮和不合逻辑的方式投放垃圾，朝方有关，这是朝鲜民意自由表达的说法是荒谬的。朝鲜政权必须立即停止这种可能对韩国民众造成伤害的做法。任洙氏还说，韩国政府将持续跟踪事态进展，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应。一天前，韩国军方说，朝鲜向韩国各地空飘了大约260颗装有粪便和其他垃圾的气球。最后，美国新加坡执法部门联手侦破僵尸网络欺诈案。据路透社5月30号报道，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在一次国际行动中被捕，其罪名是 制作和使用用于网络攻击、大规模欺诈和剥削儿童的恶意软件。美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参加了这次侦破抓捕行动，成功地在新加坡抓捕了这个网络诈骗团伙主犯，中国籍男子王云鹤。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香港高等法院李成碑审判14名泛民主派串谋颠覆指控罪成。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星期四5月30号上午，香港高等法院在一次里程碑式的审判中，判处14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批评人士说，这对香港的法治及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可能造成又一次打击。这是中国实施香港国安法压制所谓异议分子以来，香港针对泛民主派人士最大案件所做出的重要判决。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香港47名泛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16人否认控罪。香港高等法院于周四上午就此作出判决，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裁定罪名不成立的两名被告为大律师刘伟聪及社工李宇信，罪名成立的14名被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林卓廷、黄碧云和陈志全，他们于后续刑期宣判中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其他罪名成立的泛民派被告还包括吴正亨、郑达宏、杨雪莹、彭卓奇、何启明、施德来、何桂兰、邹家成、柯耀林及于慧明。该审判没有陪审团参与，法官是从香港当局领导人亲自挑选的一批法官中选出的。他们被控违反中国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涉嫌密谋颠覆国家政权，大多数被告自2021年2月28号起被拘留，大部分人没有获得保释，至今被收押约三年。获判无罪的47人案被告刘伟聪说，今天的焦点不应该是我，我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案件中的其他朋友，如果今天需要一个焦点，判决应该是焦点，今天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整个过程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不能说太多。
多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关心。
获判罪名不成立而被释放的李宇信走出法院时表示说，感谢大家多年来的关心，我们看见并感受到你们的爱。由于律政司表示可能会提起上诉，我目前不能对判决和案件发表评论，我感到冷静与平和，感谢你们的关心。现在我想和家人一起喝茶，因为我还没有见到他们。此案又称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下以被告人数计规模最大的案件。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因组织和参与2020年7月民主派内部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者按港区国安法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批评此次审判出于政治动机，要求立即释放被告。西方多国外交官周四到场聆听香港高等法院宣判，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捷克等国外交官及欧盟代表。澳大利亚周四表示强烈反对和高度关切14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密谋颠覆罪被定罪，并誓言将在最高级别上讨论一名被判有罪的澳大利亚人的命运。中国周四则要求国际上批评香港安全法规的人停止干涉，以回应对中国逮捕7名在网上发布煽动性言论人士的谴责。迄今为止，香港已有超过290人因北京强推的国安法而被捕，174人和5家公司被起诉，其中112人被判有罪。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目前身陷囹圄，可能面临终身监禁。另外，支持民主的《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几家媒体和几十个民间社会团体被当局关闭或自行解散，许多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被迫逃离香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批评中国镇压香港的民主，美国已对多名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了制裁。宇宙，
谢谢志源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香港高法里程碑式审判，14名泛民主派串谋颠覆罪成。接下来，艺术囚徒、意见雕塑家严正学病逝。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国持不同政见自由派艺术家严正学在64周年纪念前夕于北京病逝，享年80岁。他曾经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严正学一直为中国的弱势群体维权，曾经多次被中国当局囚禁和强制劳教。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严正学自去年8月突发脑梗入院之后，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关注。近日好友证实，严正学5月28号凌晨在北京家中因多脏器衰竭去世。严正学的告别式5月30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他的女儿严颖红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人可能都不能来吧，特别是他比较好的朋友，甚至也有人提议说不要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告别仪式。我也不可能因为什么我而不能去举行告别仪式，这怎么可能？哪怕就是那一天也要去举办的嘛。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当天在 X 贴文说，艺术家严正学遗体告别式30号上午11点在昌平殡仪馆举行。他的贴文说，我今天下午才离家，结果有司10点就来了，他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他提前到。高瑜的贴文说，严正学微信群的众多朋友都到昌平殡仪馆送别，告别现场就成为追思会。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严正学的告别式在他去世2天后就进行，不排除是当局刻意安排的结果。
25号全国就进入64时间了，今年又是35周年，上岗的上岗，出个被旅游的被旅游，有几个人能够去送别他？我想象人不会多。
生于浙江的严正学，上世纪60年代进入当地美术学院附中学习，文革后历经10数年流浪画家生涯。64事件之后，他投入行为艺术，90年代定居北京，成为圆明园艺术村首任村长。其后，他以艺术行为起诉北京市公安局侵犯人权，被送进设于北大荒的双河监狱强制劳动。严正学的画作和行为艺术独树一帜，使他扬名国际，却因此触动当局神经。2006年，严正学被裁定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出狱后，他坚持一贯的创作理念，林昭、张芷欣两座雕像成为他的代表作。身在美国的异议人士杨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林昭像奠定了严正学在艺术殿堂的地位。
张芷欣和林昭啊，都是女性，以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觉醒最后被枪杀了，而且是被虐杀。严先生为两个女性啊塑像，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杨海表示，严正学的骨气使他感到钦佩。
他是一个觉醒的、有良知的、为正义啊不断的抗争的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代艺术家中的最有骨气的一个人。
严正学去年夏天住院期间情况危重，陷于重度昏迷，却仍被国保上岗。89学运领袖季风前往探视时，遭不明身份人士驱赶。季风在网上公布严正学死讯时，赞扬他特立独行、敢作敢为。他一系列起诉政府的行动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迫害和打压，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艺术囚徒。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艺术囚徒、意见雕塑家严正学病逝。 稍后我们将关注投资半导体的大基金加码到登峰造极，是习近平信心爆棚吗？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宇宙。中国为扶持半导体而设立的所谓大基金的第三期在5月24号注册成立，也是中国历来规模最大的半导体投资基金。不过有分析称，这个基金与其说是推动科技的投资，不如说是习近平的政治项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博士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的精彩点评。
请教吴博士哈，中国的大基金不断加码的原因是什么？募集更多的钱是北京更有信心的表现吗？
我觉得可能更多是有决心的一个表现。大基金的这个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它的一个时间，第一期是在2014年，第二期在2019年。2014年的时候，当时并没有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跟科技战。到2019年的时候，就是贸易战已经开始开打，但是那时候还未必进入所谓的这个科技战的一个领域。现在到了2024年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都知道说，就是美中的这个贸易战、科技战已经蔓延到几乎所有的科技领域，包括 AI 的这些。美国对中国的在半导体上的这种先进制程，还有许多的跟半导体相关的这种软硬体之类的。这种就说围堵呢，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如果说第一期的时候，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技术跟慢慢的市占率，但到了第二期到第三期，到现在的这个规模已经都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晶片法案，还有这个欧洲自己的晶片法案，所以它其实是很明显用了大量的钱配合中国，它目前希望在摆脱就是美国对它的这个钳制，那达到它的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在这方面的一个表现。说是不是有信心？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大概顶多只能说是有决心。既然投了这么多钱，也预料它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后面我们可以再观察，这未必是可以顺利成功的。
是，那么和前两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大基金三期有更多的银行系的资金的进入。秦鹏先生，您觉得这一系列的这种资金来源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对，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这种大基金的工程，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工程，也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这种任务，它其实是习近平这样的来挂帅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任务，谁来去参加，当然就是有考究的，对吧？那我们看到一期、二期的时候，有很多行业的巨头在参加，比如包括紫光通讯啊、中国移动，还有呢，有一些这个行业的这种投资人、专业的投资人，他们来参加，像华兴投资啊，还有这个上海国盛啊，还有一些呢是这种逐利型的央国企，什么。中国烟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包括很多的这种地方的这种国企，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些特点。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股东变化非常大，以财政部牵头，再拉了这个五大国有银行，加上了这个国开金融，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具有非常鲜明的一个政治任务。还有呢，就是这一次是有三大这个地方投资主体，那么只有北京、深圳、广州。这个呢也是很明显的，看起来像在中央主导拉郎配的方式，代表说大家其实对他的盈利行为、对他的科技进步，这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期待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平章采访吴宗翰和秦鹏的精彩点评。中国投资半导体的大基金加码到登峰造极，是习近平信心爆棚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加剧，北京是否为利益而回避矛盾？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缅甸内战愈演愈烈，军政府与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罗兴亚难民危机。观察人士认为，目前最有能力解决这场人道危机的是中国，但是北京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愿意积极干预。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路透社5月27号引述联合国和援助组织的消息报道，随着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与军政府在西部诺开邦的战斗升级，缅甸穆斯林少数民族罗兴亚人社区再次面临袭击和流离失所的威胁。自由罗兴亚联盟联合创始人内山伦向美国之音表达了对当地罗兴亚人处境的担忧，他警告说，如果国际组织不积极介入，阻止缅甸军政府和诺开军的行动，情势可能比2017年更为严峻。内山伦说，一些罗兴亚人打电话跟我说，他们5月17号下午收到了位于布地洞基地的若开军的警告，要求他们必须在5月18号上午10点之前离开居住的城镇。他们说，若开军部队进入市中心，开始拆毁房屋，不分青红皂白的开枪。这些罗兴亚人被告知要立即离开家园，如果他们不离开，将无法保住生命。联合国5月24号警告说，若开邦的冲突升级迫使约 4.5 万罗兴亚人逃离家园。孟加拉国外长哈桑·马哈茂德稍早表示，若要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中国的调解对于完成这项复杂任务至关重要。对此，自由罗兴亚联盟联合创始人内山伦表示，中国不仅是区域大国，还与缅甸军政府、若开军及孟加拉国均保持密切联系，这是所有西方大国都无法比拟的优势。此外，中国也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因此中国调解将有助解决罗兴亚难民危机。不过，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杰森·塔尔认为，北京不太可能积极介入这场人道危机。塔尔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想在罗兴亚人问题上有所作为，最终将需要对军方施加更多的影响力和压力，因为从根本上说，军方对罗兴亚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和持续迫害负有责任。尽管中国不太可能直接介入罗兴亚人道危机，但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研究员斯里帕纳巴纳吉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中国解决罗兴亚问题将面临挑战，这是因为缅甸的公民法使罗兴亚人成为无国籍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迁徙、教育、工作、婚姻甚至购买房产的权利。巴纳吉表示，目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基本采取保护缅甸军政府的做法，同时也持续与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接触。这些举措显示，北京将持续在某种程度上介入斡旋缅甸局势，确保其对缅甸的影响力。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缅甸罗兴亚难民危机加剧，北京是否为利益而回避矛盾？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新移民大量涌入洛杉矶市郊中国城蓬勃发展。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节目最后，随着大量中国大陆移民迅速加入由香港、台湾及东南亚人士组成的华人社区，洛杉矶的唐人街经历了许多变化。不断壮大的华人社区也扩展到了洛杉矶市郊，许多新移民在那里更能找到自己熟悉的事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尽管许多华裔美国人仍然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历史悠久的唐人街工作和生活，以及庆祝主要节日，但洛杉矶华人最集中的地区却是市区东郊的圣盖博谷。13岁的何珍妮和她的弟弟就在这里玩耍，这是一个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移民的地方。珍妮以及她的父亲和弟弟之前穿越中美洲来到这里。今年2月，美国之音记者曾在巴拿马的一个移民中心见到他们。他的父亲何先生要求不能透露全名，以防中国当局骚扰他们在中国的家人。
翻船了，然后我们就不能坐船。本来是两天半的路程，我们走了4天半。
后来他在雨林深处没有跟上移民行进的大部队，
前面看不到人，后面看不到人，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自己的一个心态了。
他们坚持了下来，一家人到达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目前他们的案件正在等待审理。珍妮思念着她仍在中国的母亲以及宠物狗，她的母亲计划稍后来到美国。
想象的美国的话，就是觉得美国这边就是治安不是很好，但是来了之后觉得这边挺安静的，然后他们对小孩子都特别友好。
另一位来自中国的庇护申请人李德龙，他目前开着租来的汽车从事送餐工作。2年前他穿越中美洲时曾遭遇到抢劫等一系列困难。李德龙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几乎不需要懂得英语就能生存。
我的理解，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种族它都有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圈子。作为像我这种新移民来讲的话呢，不太懂英文的情况下，大多数是生活在华人区的哈。
尽管面对孤独，但他说这里的生活比在中国要好。
环境下我们好像已经很难生存下去了对于未来的一切的话，我们是持一个非常不乐观的一个态度，特别是在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经济呢是直线的这样的一个下降。
美国官员表示，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4月，有大约27700名中国移民试图与数十万其他国家的移民一起通过南部边境非法入境。近来一波又一波抵达洛杉矶的中国移民得到了热心团体的帮助，这些团体由早期华人移民组成。近来他们也得到了来自华人社区以外的帮助，例如当地教会提供的英语课程，以及社区慈善活动中免费分发的日用品。大部分援助是非正式的，通常来自工作中结识的新朋友，或是在购物中心、寺庙等公众场所。新移民们正适应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新移民大量涌入洛杉矶市郊中国城，蓬勃发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